主啊，求你借着照着你的应许说，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。主啊，求你今天用着你自己的话来滋润我们，来喂养我们，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，也对你的心意、对你的计划、对你创造人的目的也有更深的认识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这堂课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差遣圣灵成为保惠师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来照耀你自己的每一句话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第二章，第二章是讲到神怎么样造男造女，怎么样设立婚姻制度。那我们上次已经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七节，对不对？神不但是创造男女创造人，而且呢，他安置人。第八节说，他造了一个很漂亮、很丰富、很滋润的一个园子，叫做伊甸园，就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。你看这个伊甸园是多么的美，多么的丰富。那个河说出主耶稣，他就是生命的活水，滋润我们，也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金子，成为红玛瑙，成为珍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继续看下去，第十五节哈，神把他安置在这个伊甸这么美的伊甸园里面，然后还要叫他们怎么样？第十五节说什么？修理看守，神托付给他们一个责任，一个工作，叫他们修理看守。那为什么要修理看守呢？你就知道，修理就是有人会破坏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才修理。那为什么要看守呢？因为看守就是有什么东西会进来啊？有东西会侵入，会攻击，所以要修理看守。然后圣经上说，人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，所以神给他工作呢，是为了训练他，操练他，所以给他安排这样的工作，让他管理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。然后呢，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怎么样，都可以随意吃了，不但是可以吃，而且可以随意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是给我们充分的自由的，所有园中其他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，因为只要我们是合乎神的旨意，神是给我们充分的自由。然后呢，只是第十七节，请你们读，
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两棵果树了哈，在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伊甸园里面的中间就有两棵果树，一个叫做什么？生命树，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的树，就两棵树。但是神规定他们不可以吃哪一棵？那另外那一棵生命树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，跟其他都可以吃。那这两棵树有很特别的意思哈，这两棵树呢就说出一个事实，也说出了一个原则，也说出了两条生死的道路。就像在生命记三十章那里，摩西跟以色列民说，我将生死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拣选什么？要拣选生还是死？这两棵树就代表生死，关键在这里。那生命树是什么？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但是人的生命还是被造的生命，不是创造者的生命。那棵生命树代表的就是神创造的生命。原先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吃那棵树，要人吃了那棵树以后就得着不朽坏的生命。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不是说我们这必朽的要成为不朽的，就是那种不朽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，不要被死拘禁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另外一棵树呢，这个是分别善恶的树啊。很多人看到分别善恶很好啊，能够分别善恶多好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人的想法。我们人为什么这棵树不能吃？因为这棵树呢，就说出人要靠自己，我可以自己行善，不需要靠神的生命，我就自己行善。那当你要靠自己的时候，就落在谁的手里了？撒旦的手里了。撒旦原先是天使，他后来背叛神就堕落了你看那个讲义查出来，他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是跟神对敌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要抢夺人，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他要把人抢过来站在他这一边，来一起反对神，对抗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让我们先觉得我要自己管自己，我自己可以，我不要神。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就落在他的手里面了，落在他的辖制里面。然后你看是不是会分别善恶？我上次已经提过，在没有吃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，人有没有智慧？有没有 分辨的能力，有没有那个？有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三章十六节，那时候还没有吃，他就已经哦，这个好做食物，又能使人有智慧，他已经有智慧。神不是说他造了以后造人说甚好吗？甚好就是 perfect 嘛 ，exceedingly perfect 就是完全身体灵魂都很完美了。那但是很可惜的，就是这棵树呢，使人起了贪心。我上次已经提过，第一堂课的时候提过，这个撒旦他失败的会变成从天使长会堕落成为魔鬼，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有两个，骄傲，还有一个呢？你们记得在以西结书28章，他说他做贸易，对不对？贸易那里讲出他那个贪心，贪财为万恶之根嘛，那个贪心的罪。所以呢，撒旦的本质就是一个骄傲，一个贪心，他要成为至高，他要变成神。所以他就做了坠落到阴间。所以呢，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，使人有智慧，但是呢，能够分辨善恶，但是没有行善的能力。所以这保罗不是说吗？我真是苦啊！我知道的善，我反而做不出来，没有行善的能力，失去行善的能力，因为你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，他辖制你，让你行不出来哈。所以神叫他修理看守，这是消极的来对付撒旦。但是呢，积极的对付撒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要接受神这个不朽坏的生命进来，我们才有能力积极的跟神同心合意的来抵抗撒旦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，人失败以后拣选什么？拣选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当拣选这棵树上的果子了以后，他就是想要高抬自己，要高举自己，要自己做主的时候，他就是实际上高举了谁？高举了撒旦，让神羞愧，让神失败。好，这是。那上次有姊妹提到说，神为什么放这两棵树在中间？上次不是有讨论到这个，有稍微提。你们如果去跟人传福音，一定会碰到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。好像这个麻烦，这个问题是神造出来的。神当时如果不要放那棵树，多好嘞，人也不会去吃了。好，你怎么回答他？在第一堂课我们讲过，神有试验人的主权。神啊，他要试验人。试验跟试探是绝对不同的。撒旦是专门怎么样试探人，试探人是怀着恶意的，是要你失败，失败的。那试验呢，是好意的，是要你存的精要怎么样，经过火的试验，对不对？越存的精越熬炼，越存越有价值，越尊贵。所以神是他是试验人，他从来不试探人。他这两棵树放在那里，第一的目的是神他有试验人的主权，他要人的信心跟顺服啊，经过试验以后就显为更宝贵，比金子更可贵。那第二个事情呢，你说你告诉，比如说你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去玩那个火，玩火你等下会烧伤，结果那孩子不听话，他偏偏要去玩火，结果他烧伤了，你说你骂那个造火发明火的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多妈妈哈，我看到很多妈妈，她那个小孩子如果头撞到桌椅啊，或者是摔跤了，她就啊哭了嘛，哭了，那妈妈就怎么样？哎，打桌子，打地，好，我打，这个是很不好的教育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从小就教导她，当她遭遇到不幸的事情或者是什么，她算怪罪别人。他没有想到自己以后要小心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怪罪别人。我们人真的是亚当的后裔啊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看到今天世界这么不幸的事情发生，或者是不公平的事情发生，和这么混乱，这么乌烟瘴气，我们就是神如果是善良的，为什么他会造一个这么混乱的世界？哈，我们怪罪神，我们没有检讨自己。神的话已经在这里警告，很严重的警告，他说什么？你不可以吃，怎么样？吃的时候怎么样？神的话，你去看，神每次说话都是斩钉截铁的，从来没有含含糊糊的，没有说或许会死，说不定会死，也许大概，从来没有这样。他说什么？必定死。这个必定死，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你看亚当夏娃吃的那个果子，怎么没有马上死掉？原来这个死有三重的意义。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，我们人哈，所以这么尊贵，是因为怎么样？对，因为人有灵，所以才尊贵。那人有这三部分，魂是代表情感、心思、意念，这个。身体呢，就是这个外体哈。那人的尊贵就是这个灵。那当人犯罪以后，这个灵就死了，就断绝跟神。这个灵的功用是干什么的？是来跟神交通的。神不是说我是个灵，所以拜我的要用心灵诚实拜我吗？所以这个灵的功用是来跟神交通的。魂的功用呢，是跟人交通的。体的功用呢，是跟物交通的。
交通的。当人犯罪以后，这个灵马上死掉，马上跟神断绝关系，不能沟通了。你看以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可以跟神当面说话的，现在不能了哈，马上就赶出去了，这个灵就是马上死。然后魂什么时候死呢？这个体有没有死？体没有马上死，但是呢渐渐的把死带进来了。所以你往下读的时候就读到说谁谁谁谁活了多少岁死了，活了多少岁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全部人都死了，因为罪进到世界就把死带进来。那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我们整人类都要死，这个身体要死，就是当我们翘辫子断气那一天，就是身体的死。那魂什么时候死？还有魂的死，魂的死就是在启示录20章那里讲到第二次的死。我们还有第二次的死哦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接受这个主永远的生命的话，那我们还要经历第二次的死。这第二次的死是指的什么？指的魂的死。因为人有灵魂，我们生病啊，死掉的时候，老了死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灵魂就离开了，离开身体，这个叫死。这身体死，可是灵魂没有死，灵魂也还活着。什么时候死？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这个灵魂有的在天上，有的在硫磺火湖里面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生命的挽救，永远生命的挽救，那我们这个魂还要第二次死。所以死包括这三种，这个定义是在这里哈。所以他说必定死，包括哪种死？灵是马上死，体呢慢慢进来了，每个人都要死。魂呢第二次也是要死，必定死，必定死，包括这三方面都要死。好，神的话很严肃的在这讲哈。所以好，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第18节哈，这里开始呢就讲到神怎么样设立婚姻哈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前面都是好好好，现在出现的不好，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哈，光是有基督还不够，还必须有夏娃。夏娃就是代表什么？预表什么？教会，对了，一边教会才能够满足神的心。那配偶是什么意思呢？配偶就是相配的扳手，回应者，就是能够面对面的相交的，有 fellowship， 有 companionship， 彼此配搭互补，而且互相帮助的一个同伴。那你就很，所以是他说造一个配偶为了干嘛？帮助他，不是绑住他啊。那个山东人就读成绑住他，不是绑住他。那你很奇怪，你他要帮助什么啊？在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根本也不要煮饭，也不要洗衣服，又不要赚钱养家，那帮助什么啊？互相 companionship fellowship， 有这个精神上心理上的互相帮助，这个互相扶持是对，但是最主要的目的，神要他们彼此同心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执行神的权柄。神给他们权柄造人的目的，在10篇第8篇告诉我们说，神造人就把这个万物，海里的鱼啊动物啊，都交给人管理了。神给人这个权柄，所以神设立人啊作为海陆空三军统帅，要管理天上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动物都给交给人管理。那这个任务需要这个女人来帮助，同心来执行这个权柄。然后最要紧的第三，就是要夫妇同心来对付撒旦。因为人是造神的心意造的，所以当人一造出来的时候，就成为撒旦要试探、要引诱、要勾引他犯罪的一个对象。只要他失败了，人失败了，那撒旦就得胜了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夫妇同心去对付撒旦。你看你有没有发现，神造其他的生物动物的时候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公母，只有造人怎么样，没有同时安排，而是先后哈，而先后分别造男造女，是有特别的心意在这里，要透过这个动作来向人启示，要人明白神造男造女造配偶的真正的心意。所以不是像那个动物的配偶，他只有一个目的怎么样，传宗接代，那人不是这样，人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啊。当然他神也是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但是这是其中一个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是要人同心合意，活出生命的见证，来见证神的荣耀，同时也完成神的心意。那同时呢也来同心来对抗撒旦魔鬼。所以在他造人之前呢，他先叫这个所有的活物啊都带到 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，叫他干嘛？这个为什么叫他做这件事情？这不容易的，你不要以为这么很容易哦。很多动物学家他们背都背不下来那些动物活物的名字，但是他要起名。起名什么意思呢？起名就是表示所有权、管理权，他有管理权，授给他管理权跟所有权。比如说你生的孩子都是你父母起名嘛，这是我的哈，所以取名。而且他这个取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按着认识这个动物的本性，来按着他的本性来取名字，就是要很大的智慧，不是随便取名的。所以他人被造的时候就有说话的能力了，就会分辨。所以他取名字，每一个动物都从他面前经过，他就取名字。但是只是那人没有什么，没有遇见。遇见本原来的意思是找到，找到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，神为什么要叫他起名的目的有三个。第一个，授给他，授给人管理权跟拥有权。然后第二呢，是操练他的智慧，操练他的智慧。人要学习嘛，所以当时创造者成为造物者的一个创造主，也成为他的父母，也成为他的导师，也成为他的训练者，也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。神对跟人的关系是这样，那所以他要操练他的智慧。那第三呢，什么目的？让他发现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需要，一个 desire， 一个 longing， 是这些可爱的动物不能满足的。这动物可不可爱？不是动物不可爱，有很多动物很可爱，但是呢，却不能满足人心灵深处的那种 desire， 那种 longing， 不能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同的生命，不同的生命就有不同生活的内容，不同生活的内容就不能生活在一起。如果生活在一起，会是痛苦。是不是？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哈，对于婚姻是要非常非常的严肃跟慎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同的生命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为什么说保罗说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呢？就是这样，因为不同的生命生活在一起，不但不能同心来执行神所交托的使命，同时呢，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结果让他发现他里面的需要是这些动物不能满足的。所以当夏娃出现的时候，亚当怎么样？亚当心里欢喜快乐，亚当马上能够接纳他，马上讲了一句很美的情歌哈，这是最美的情歌。他说什么？好，你就看见他马上能够接纳这个夏娃，这个才是能够满足他心的需要的哈。那在这里就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创造夏娃呢？他用这个人让他沉睡，然后从他的旁边拿出一个肋骨来造。然后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不用头骨造？为什么不用脚骨？为什么要用肋骨造这个女人？神不用头骨，因为他不要女人出头；神不用脚骨，因为他不要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，要女人成为男人最好的同伴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补足，互补。所以男女是绝对是平等的，在神的眼中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。所以你看，从各个地方，只要福音传到的地方，都是提倡男女平等的，就是从这里神的心意里面看出来哈。那肋骨还有什么功用？肋骨是在这个手臂的下面，所以女人是要被男人保护的。肋骨呢，又靠近胸膛，靠近心，所以女人是要被男人爱的。所以保罗告诉丈夫要爱妻子嘛，就是靠近胸膛哈，要爱。但刚才我们说到保护哈，但是耶和华造了一件新事，在耶利米书31:22说，耶和华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要女人护卫男人，互相保护的。而且呢，这个肋骨呢是干什么功用的？保护我们的五腑内脏。如果没有这个肋骨呢，五腑内脏很容易受伤了，碰一下就烂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肋骨是保护这个，所以也说出女人也是有护卫男人的作用。在耶利米书我们看到，我记得讲护人的见证里面讲到说，当蒋总统在西洋蒙难的时候啊，被囚禁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危险，风声鹤唳的时候，蒋夫人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她祷告，她就得到神的启示，她要去蒋总统那边去救他。结果好多好多人都劝她不要不要，太危险了，你去的话两个人都被抓起来，就很危险。那她不听，她觉得说是神要她去的。结果去到蒋总统被囚禁的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，蒋总统正在看圣经，正看到那一节圣经，就是神在地上造一件新事，就是要女人护卫男人。他就不懂这什么意思，就在那里思想的时候，蒋夫人就进来了。他就完全明白，结果后来就是蒋夫人把他救出来的。所以很奇妙，神的话。好，刚才我说 23节他讲就完全能够接纳，然后就讲这个夏娃是他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好，这是最美的一首情歌，比那首你龙我龙，我的泥中有你，你的泥中有我还要更美。他唱了这首最美的诗歌，他在这个神，所以神是设立婚姻的，那第一对，他是第一对婚姻的主婚人、证婚人、介绍人，全部是神，神把他带到面前。然后从这个婚姻第一个婚姻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，这个婚姻是应该什么？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盟约。你看得出来吗？从这几句简单的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，一生一世的盟约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绝对不可以两个男人一起结婚的，这是绝对违反神的创造的命令。那在这里还要讲一下，这个上次我已经提过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说这个耶和华使他沉睡，他从他的肋骨取出来，肉合起来造一个女人，这个预表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然后他的肋旁被枪受伤，然后有血跟水流出来，血就是洗罪，那水呢预表分赐他的生命给我们，然后因为他这样的死，用他的复活的生命建立了教会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所以在第一堂课我讲到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表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，所以你到后来你就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就更明白了神为什么设立婚姻呢？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要同心来执行神的权柄、神的旨意以外，要对付撒旦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什么目的？来预表神跟人的关系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以西结书、何西阿书、以赛亚书都在讲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所以他也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预表夫妻。所以在以弗所书5:22-32就讲到，他讲说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讲到最后他说，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说的，要把这个奥秘，教会跟基督的这个奥秘表现出来，借着婚姻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会体会，要不然我们不会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，所以是怎么样的爱，用夫妻最亲密、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看见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啊，丈夫是头，妻子是身体，所以要顺服哈。那这是讲到这个关系哈。所以呢，一个教会在世人面前要彰显基督，做基督荣耀的见证，正如妻子不是丈夫的头，但是妻子是丈夫的什么啊？冠冕，对了，所以不要做头，要做冠冕，是你丈夫的冠冕哈。所以神设立婚姻哈，所以不但刚才我们说生命要相同，不相同的生命生活在一起是痛苦的，不但生命要相同，还要是神的预备、神的配合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可见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神的配合要注意是神的配合。所以圣经上希伯来书13:4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，是由神来配合，如果不是神的配合很容易分开，神的配合是 不容易分开。所以婚姻是神所要的一个见证，神既然要婚姻成为见证，所以撒旦又要怎么样？又要破坏。所以你看看到没有，今天神造了人的意志，他就来攻击人的意志，神造了婚姻，他就攻击婚姻，神造了家庭，后来有儿女了，马上就攻击该隐亚伯，就是谋杀就发生了。然后神后来在这11的时候设立了国家，这个种族分布的时候他攻打国了，看撒旦的作为就是一直做神的对头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哈。那神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他说人要离开什么？父母哈，要离开父母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父母预表你老旧的生命，以前老旧的生命要脱离，你才能够跟主耶稣新生命联合在一起。那离开父母是不是离弃父母啊？不是，也不是说结了婚以后我搬得远远的不要你管，不是地理上的离开，心理上的离开。心理上的离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说你结了婚以后，你跟你妻子的关系是要胜过父母儿女的关系，在你还没结婚之前，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是最亲密的，但是你结婚以后跟谁最亲密？跟你的配偶最亲密。所以结婚以后离开父母这个意思呢，不是指的地理位置的离开，也不是指的离弃他、不尊重他、不养育他，绝对不是，是指的心理那种依赖，不能再要独立自主，不能依赖父母，也情感上或者经济上的支持都不可以。所以有很多女孩子结了婚以后受了一点点委屈，跟先生意见不合吵架，马上就回娘家干嘛？哭诉，这个是最不好的，你知道吗？ 这样子呢，他感情上心理上有一个依赖，然后娘家的人一定怎么样，一定是同情他的嘛，所以他自己有错他自己不容易发现，那是罪就吵不完了。然后还有呢，有些弟兄如果还没有经济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结婚，那会怎么样，也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离开的意思就是说，经济要独立自主，然后心灵上呢不再是依靠父母了。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参考，他们的意见做参考，但是你不能说我妈妈怎么说哦，我爸爸怎么说，不可以啊，离开父母这样才行。然后呢，与妻子怎么样联合？联合这个字哈，在原来的意思是非常强烈的字，就好像强力胶粘在一起，紧紧的粘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这个话说，如胶什么似漆，有没有？就紧紧的连在一起，那不能够分开。如果你硬要把它扯开来，怎么样？什么后果？两败俱伤，两边都要受伤的哈，这个不是好玩的哈。这个神的话就是很严肃的在这里警告我们哈。那要成为一体哈，一体是什么意思啊？包括什么？成为一体不是只是身体的联合，是灵魂体三方面的联合。因为他妻子本来就是从一个身体出来的嘛，所以现在结了婚还是成为一体，三方面的联合哈。所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我们终身有配偶、有帮助、有 fellowship、有 companionship， 终身为伴。还有呢，生养众多、种族的延长，还有呢，预表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在这里哈。然后最后一节，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他们那时候没有穿衣服，他们为什么不会感到羞耻？他们第一，他们那时候天真无邪，天真无邪。我们现在就看到了那个娃娃脱光光的，他会羞耻吗？他不会呀、啊。我们跟他洗澡，他高兴的要命，他不一点都不会羞耻，因为他天真无邪。当时的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天真无邪，所以他不会觉得羞耻。第二，有神的荣光照他们哈，在诗篇104篇第二节，你们回去可以看，就是神的荣光，神的整个荣光，就像耶稣在变上山的时候，神的荣光照着他们的时候，好像身穿白袍一样照着他们。当他一犯罪以后，这个荣光就失去了哈，神的荣光整个包着他们，所以他们遮蔽他们哈。而且呢，也说出夫妻坦诚的相处，但是在婚姻以外的赤身露体的相对呢是可耻的。所以这里也说出正常的婚姻生活应该是荣耀神的重要的一个见证。所以从罪哈进入世界，这个光就消失了，而蒙救赎的人有一天呢，我们还要重新得着这光，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哈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我们重新要穿上这个光啊，重新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受造的物里面，只有人怎么样？只有人要穿衣服，其他动物不用穿衣服。为什么？这里说出什么？穿衣服就是一个我们人犯罪的标记，在默默的诉说这个见证，对不对？当初的这个真理，人怎么犯罪的哈？那如果没有犯罪，是不需要穿衣服的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三章哈，第三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哈。你知道我当时的我们的院长哈，贾嘉梅牧师，哥哥格里汉牧师是亲戚，他在教我们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了一学期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上次讲过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整本圣经的什么基石啊，好像奠基一样，一块石头。第一章一节，创世纪一章，那么第三章整章呢是整卷的创世纪的主轴，创世纪的主轴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这个第三章把它撕掉的话，整本圣经其他的章全部都散落了，都散掉了。它是一个轴啊，主轴，第三章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整个旧约后来就是新约也是循着这条路线来发展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然后耶和华神哈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的主题是什么？是人的堕落。哈，第三章的主题是人的堕落。那人为什么会堕落？就是刚才讲过，撒旦就是要把人抢过来，跟他站在一起来对抗神。然后呢，撒旦也知道他最后的命运，因为创世纪已经宣判了他的命运，最后的命运是什么？在硫磺的火湖里面，所以他要 company， 要把我们这些人通通害了，跟他走在一起，将来呢跟他一起在硫磺火湖里面。所以他 从开始就是要试探人，引诱人犯罪。那你看他的技巧是怎么样哈？你看到这个蛇哈，你不要想是现在我们看到在地下爬那个蛇，不是，那个是经过神咒诅以后的是那个样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这条蛇是什么样？圣经上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全身是发亮的，是很漂亮的，而且他也会说话，他也是很狡猾。狡猾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非常灵巧聪明的，他很甜言蜜语的，他很有智慧的，所以他那时候看起来外表是非常好看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:4说，撒旦可以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。所以他这时候出现在夏娃面前，你不要想象是他那个在地下爬的那个可怕的样子，不是，是很光明很漂亮很可爱的样子，很甜的样子，来到夏娃的面前，然后他跟他说什么话？他说神岂是真说。撒旦试探人最第一步就是让你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话，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什么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有这样说吗？有没有说？神说什么？神是怎么说的？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这颗不能吃。那他现在变了一点点，你如果不注意听，听不出来。神岂是真说他不许你们吃这园中所有的果子吗？那你就哦，不对不对，我就要回答他了。你一个回答他，就跟他接触，接触了他就有机会再引你进入错误哈。所以果子，那女人就对蛇说什么？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独什么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就是分别上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撒旦引用神的话有没有准确？有没有准确？准确吗？不准确。你看第2:17，神是怎么说的？不可吃，只有说不可吃，可不可以摸？可以摸，他又多了一句话，不可以摸。然后呢，神说必定死，他说免得你们死。你看这个夏娃，他为什么失败？他对神的话不准确，记得不准确，听得也不准确。你看耶稣也是被试探，对不对？被魔鬼撒旦试探，在马太福音第4章。那他为什么会得胜？你有没有发现？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不敢改那个话，他完全扣神的话，准确得很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不是等闲人物，他圣经非常熟的，所以他引用的话呢，都是很对的，圣经完全对的，没有像他这样改掉。但是耶稣是为什么得胜？他也是靠神的话，可是他讲出来神的话是怎么样？完全准确的。好，撒旦没有办法就逃走了。而且耶稣受试探跟夏娃受试探有哪一点不同？耶稣是饿了40天呢，禁食40天，那时候肚子饿得要命的情况底下受试探，他都能够胜过。但是这个夏娃这时候饿不饿啊？没有啊，园中那么多果子都可以随便吃，随意吃啊，他没有饿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失败呢？你看他对神的话不够准确，就给魔鬼留的地步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要认真的来读神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人的话都是大概可以，或许也许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马马虎虎了。但神的话绝对没有这样子的。所以我记得我带我的女儿去考那个幼稚园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在台湾进幼稚园都要考试，考什么东西？我去看，我就奇怪，她从来没有学过，你要考她什么？老师就说，你到那个屋子给我拿3支铅笔、5张纸、6个橡皮圈，然后看她拿回来的是不是一模一样。这个就是看你听话，然后你会没 follow direction， 这个就是测验。那这个你看，神明明讲这句话就讲这样，他就变成什么？又加了一句不可摸，然后又免得你们死。免得你们死跟必定死有何不同？差很多、哦、那个轻了哈，免得你们死就很轻了，那必定死就很严重。那所以撒旦来试探他，第一个让他怀疑神的话，他说岂是真说，真的这样说吗？恐怕不对吧。我们也看出这个夏娃为什么失败，他对神的话不熟悉不准确。然后蛇再来对女人说什么？你们怎么样？不一定死。你看你稍微歪掉一点，对不对？他给你歪的更多去了。你说免得女人死，他说不一定死，不一定死。好，这个不一定死的话一讲出来，人的界限就戒心就怎么样，就松了，就松了。你看他就松了。所以呢，因为神知道，然后这个界限松了以后呢，他就来挑拨了。这个叫挑拨的话啊，他说因为神知道，他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啊？你们吃的日子只有怎么样， 眼睛会明亮，你们和神能如神能知道善恶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神他有一个很坏的心意，他为什么不让你们吃？就是怕你们会变得像他一样，他要唯我独尊，要管辖你们，要限制你们，要管你们。那你不要受他的管制啊！你可以吃，吃了以后你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就跟神一样了。那从今以后就自己做主了，不用他管了，多好啊！是不是？这个他说你的眼睛会明亮。而且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他吃了以后眼睛有没有明亮？有，对不对？真的明亮了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变成像神啊？没有。所以撒旦这句话是半真半假的话，对不对？半真半假的话也是谎言，是谎言哈。所以很多人撒旦要欺骗你，他不会跟你全句都是假的，那你不会听的，一听就知道哦。挑拨离间，他让这个人啊怀疑神的爱。刚才是怀疑神的话，现在怀疑神的爱。他为什么不让你吃？其实神不让他吃那棵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不要他们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吃了那个就要死啊。神爱他们，不要他死啊，但是不要他们走撒旦的道路啊，跟他一起灭亡啊。但是撒旦就不讲这个原因，他就讲说是另外一个曲解神的动机，让人怀疑神的爱。同时呢，他呢渐渐把他引到他注意这棵树。其实园中其他的果树都是一样的美，一样的好吃，他全部看不见了，就看到这一棵，哇，这棵不让我吃的是最好的哦。原来神有这样的动机啊，哦，他这样挑拨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那里讲到末后的世代，有很多人会说谗言啊，谗言就是挑拨离间的话。那谗言原来的字就是 devil， 就是撒旦。所以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也是专门挑拨离间的。所以挑拨人跟神，那你有没有说常常你遭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就哦，神如果爱你，你怎么会遭遇这种事呢？神如果爱你，他为什么不让你吃呢？那个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让你吃呢？行，你开始怀疑神的爱，开始对你的现状环境不满了。本来他是很快乐的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园子里面又有生命的活水，又有果子吃，很快乐。但是他这么一讲，他就不快乐了，他就觉得不满足了。哎，还有更好东西我没有得到，哎，是不是？他就不满足了，然后他就让他的注意力呢就看不见其他的果子了，就看到这个果子，然后对现状不满，对神怀疑，对神的爱怀疑，然后呢再进一步怎么样，再接下来怎么样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，眼睛看见好做食物，很好吃，也悦人眼目，很好看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哈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试探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这多好啊，很大试探。然后这个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句话，能使人有智慧，眼睛会明亮。然后最恶毒的话是什么话呢？最恶毒，撒旦试探人最恶毒的话是说，神怕你们吃了以后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能够像神一样，哎，所以他不愿意你跟他一样，哎，他要管你的。所以这个是最恶毒的一句话哈。然后呢女人就怎么样，就一直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，手就伸过去了，伸过去就怎么样，摘下来，然后呢吃了，然后就怎么样，给他丈夫吃。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的亲近的人一定受影响。你看他就两个人果然眼睛就明亮了。你看这是撒旦试探人的一个策略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看到这个撒旦的诡计在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在用这种方法来试探人哈。所以呢，请你翻开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哈，他的步骤都是这样子的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6节、17节，
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
好，你看这里提了几件事，肉体的情欲是什么？好吃。眼目的情欲，好看。然后呢，并今生的骄傲，我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，会像神一样有智慧，这个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，都是什么？从世界来的。所以怪不得神就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你如果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，因为这些东西的吸引他完全就忘记神的话了，神跟他那么好的关系，那么好的那个爱，他完全忘记了，就一直看着那个东西，所以他就拿下来吃了。然后呢，人类的悲剧从此就发生，很悲惨了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撒旦一贯的策略都是这样子，一直到现在他就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我们犯罪。我常常在很多夫妻的婚姻的辅导里面，我就发现前不久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哈，如果他们发生问题或有婚外情都有些原因嘛哈， 争吵啊什么。可是这一对夫妻呢很奇怪，他的太太很能干，也很好，很顺服，也长得也很漂亮，可是他就是有婚外情，很奇怪，我们就想不通哈。那么好的一个家庭，儿女也是很好，后来我们问他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结果他回答我一句话，他想了半天，我真是想不到任何的理由他要这样做。最后他讲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犯贱。你看人哈，这个就是上的撒旦的大蛋，你看撒旦就是用这种方法一步一步让你中了他的诡计，中了他的网络。好，然后你看他犯罪以后，眼睛果然是明亮的，撒旦说的话是半真半假的，是明亮的，但是他们有没有变成像神啊？有没有变成像神？没有了。而且呢马上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哈。这时为什么赤身露体了？为什么知道了啊？因为犯罪了，不再天真无邪，而且神的荣光也离开他了。所以为什么罗马书3:23说世人都犯的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当荣光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荣光离开的时候，马上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，糟糕，赤身露体很羞耻啊。那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遮盖遮盖遮盖，就想遮盖起来了。遮盖起来就怎么样？他用什么树叶子做一个裙子遮盖起来。那你看这个预表什么？那个树叶子太阳一晒就干了，然后风一吹呢，能不能永远遮羞啊？不能遮羞。这个是预表宗教，预表好行为善行，人用宗教善行来遮羞，来将功抵罪，想用这些来遮盖自己，不行的。这个树叶就这样，然后呢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来找他。你看这下神哈伤不伤心？你们想，对他有那么高的心意，那么的期盼，结果他这样失败了，神很伤心。但是呢神永远没有放弃他对人的心意，他一直做恢复的工作，一直做挽回的工作，做拯救的工作。所以他来找人，找人不是来找来审判他，而是找来拯救他。所以他就到园中，哦，天起了凉风，然后亚当夏娃一听那个脚步声就知道是神来了。你看你就知道他以前是很熟悉的面对面的交通的，现在来找他，然后问他一句什么话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那神是无所不知的啊，他们躲起来了，躲在树林里面，神会找不到吗？神是无所不知，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。他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问他这句你在哪里，是问他你今天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，你站在什么地位上，不是你的身体的位置在哪里。神当然知道，但是你今天落在什么光景，这一句话呢到今天还一直在回响。好，神一直用这一句话。所以主耶稣来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对不对？就藏起来。然后他说我听见你，你看第一个想遮羞，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。第二个动作呢，第九节那里说，他就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害怕 feel， 这个惧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本来人跟神是很甜美的交通的，跟父母儿女的关系一样的，但是这下害怕了。好，你看他用树叶可以遮外面的羞，可以，可是解决不了他里面的问题，他里面还是害怕，害怕。然后他说就惧怕，惧怕了就害怕，就因为我是自认我变成那，谁告诉你是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什么？十二节他怎么回答？啊，真的是眼睛明亮，有智慧了，会知道怎么样推卸责任，然后找借口理性化，这是人的伎俩。你看他多聪明啊！他说：“哎，把一半的责任推给神，一半的责任推给女人，推给他的妻子。哎，那个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哎。”刚才还唱那么好的情歌，现在讲这句话，哎，所以夫妻之间开始了有了嫌隙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你看他多不是一条汉子，他做的这件事情他还不敢承担哈，赶快推给女人啊。他还怪神说都是你造那个女人吗？你给我那个女人，你如果不造她我也不会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女人夏娃不去采下来给我吃，我也不会吃啊。谁错都是他们啊，我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他讲的话是不是事实？完全是事实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诡诈的话。他有没有责任？有，因为神叫他看守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看守好，所以撒旦进来他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然后呢第二个错是当夏娃采下来给他吃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 没有拒绝，他没有拒绝，没有劝告，哎，这个是神告诉我们，不能吃，吃了必定死的。他有没有劝勉，有没有拦阻？没有。那你看，他对神的话应该是更清楚的，因为神是第一手交给他的。所以神来这里找人的时候，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，他们有时候夏娃夏娃你在哪里，明明是夏娃惹的祸，可是他找的是谁？亚当。为什么？对你说，你不要说哼哼，我要做头，为什么他做头？我不服气，你以为头那么好做的？责任很大啊，神追究责任是责任头，所以你一个家如果有问题，责任是在这个头。所以就像那个船的船长一样，如果船触礁了有什么问题，船长的责任，所以神是要他负责任，结果他推得一干二净。你看那个推卸的本功能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推卸啊？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，为什么这么悲惨的事情发生啊？如果神的爱在哪里啊？我们是推卸责任，明明是我们的错造成这个世界这样，我们也是推卸责任。然后呢，耶和华就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什么？又推给蛇了。所以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。其实他有没有责任啊？他的责任是什么？他可以不可以不吃啊？他怎么会上当的？对神的话不清楚，被人一挑拨就开始怀疑神的爱，神的话，还而且呢，看的那颗神说不能看的，他不能吃的，他就一直看好，然后呢，他拿下来吃，他的责任在哪里？我们看看雅各书，好，雅各书就讲得很清楚。雅各书第一章哈，新约的雅各书14节、15节、16节，请你们大家一起读哈。这也是看出人为什么会落在罪里面的一个步骤的原因。
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、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
他的罪是什么？他的私欲，对不对？就生出罪来，那罪呢就生出死来，然后一步一步让我们陷在这个网罗里面哈，这很可怜啊。我们就看到这个试探是这样进来的。那因为这个罪进来了以后，罪就进入整个世界，我们整个人类也陷在罪中，然后呢死也进来。罗马书第5章12节19节哈，你们回去就可以读哈。然后呢，他推了以后，只有蛇没有推卸，他们不能推卸责任，他就要承担了。然后现在罪要带来刑罚，神就对蛇说，你既做的事就必受咒诅哈。所以他变成现在这个可怕的样子，他本来是很美的，比一切生去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吃土哈，比如说诗篇72篇，还有弥迦书第7章都讲到吃土什么意思，都是最衰败、最卑贱的是终身吃土，所以神给他这样的处罚。然后呢，又说你和好，第15节哈，是全本圣经的一条很宝贝的线哈。如果说全本圣经像一串珍珠。全本圣经如果像一串珍珠，那3章15节就是这条珍珠的线，所以非常的重要哈，非常重要。好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
这为什么重要？这个就是神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第一次启示他的救赎计划，他的救赎的大恩，就是这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。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这个女人多数的就是从此以后女人看到蛇都会害怕，女人为仇，然后你的后裔就是撒旦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世世代代女人的后裔都要彼此为仇。然后呢再来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那这个女人哈是单数的，然后女人的后裔，那个后裔呢是大写的 seed of the woman 哈，是大写的后裔，是单数的。那你想这个是谁啊？耶稣。这个女人也是单数 the woman 一个单数的，那这个是谁啊？玛利亚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就是童女，这个女人就是单数的。然后她生的这个孩子，这个后裔啊，这个后代啊，是谁呢？大写的，你知道大写的字意思特指一个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童女怀孕生子哈。那要伤你的头，你的头是谁的头啊？撒旦的头，就是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等于是他把蛇撒旦的头整个粉碎，压碎他的头了。 破除他的诡计，然后呢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蛇伤了耶稣的脚跟，有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鞭伤，伤了脚跟。那这句这个启示呢，就讲出神救人的永远计划。当人这么失败，这么软弱，这么不像样的时候，神没有放弃他对人的心意，他要来施行拯救。他怎么样拯救呢？就启示在这个3章15节哈，这个很重要的一节。前面的女人呢是多数，你看这个祸是由一个女人夏娃惹起来的，可是呢拯救呢谁呢？也是由一个女人带进来，是谁？玛利亚。玛利亚这个 woman 就是玛利亚，她生出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后裔哈。所以前面的女人是多数的，后面女人最后的那个女人是单数的，单数的那后裔呢也是单数的，要伤你的头，就伤蛇的头，要粉碎撒旦的权势，要整个粉碎他的权势哈。所以这第3章15节是很重要的一节，大家印象要很清楚，就是说神第一次向人启示他的救赎计划是在哪里？第3章15节，3章15节他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女以后有一个女人就是童女，要生出一个后裔来，这是耶稣基督，他要整个粉碎撒旦的权势，然后就来救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了，大家回去有那个讲义查看哈，我们就知己知彼，能够百战百胜。我们对撒旦有清楚的认识，他怎么样来试探人，那人怎么会受他的试探，人要对神的话哈要很清楚，然后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事情，你马上怀疑神的爱，撒旦在你的耳边就跟你讲一些话，你要拒绝他。你要知道神所安排的环境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们，为了雕塑我们。所以神的爱是永远长存，他爱我们。第一堂课的时候说创世纪是一本恩典之书啊，你看他是不是恩典，人已经这样不像话，这样让他伤心，但是他还要来挽回，还要来施行拯救，马上就把他的施行拯救的计划拿出来宣告。所以3章15节是撒旦最怕的一句话，因为是对他的宣判，他将来的宣判已经判了，可是执行呢是到启示录才执行。好。